马太福音系列讲到43，所以不要惧怕。马太福音10:24-31，为保罗牧师2005年9月18日，翻译甘小春2025年2月18日。今天我们要从第24节开始，但在进入这节经文之前，我想先从整章的背景谈起。耶稣在这里拣选了他的使徒，并赐给他们能力，医治疾病，赶逐污鬼的能力，然后差遣他们执行使命。他特别差遣他们往以色列人那里去，宣讲天国的福音。耶稣吩咐他们，若那家的人愿意接待，就赐平安给那家，若那家的人拒绝，就要警告他们将临的审判。这实在令人深思，他们所传的信息带着何等权柄。而你我今日所持有的，正是同样的信息，记载在圣经中的使徒之言，同样不能被忽视。耶稣赐给使徒权柄，让他们说出这些话。人若正面回应，就得平安与祝福；人若拒绝，就该听见审判的警告。事实上，耶稣也清楚地教导，他们将因此遭遇许多艰难。他告诉他们，他们会被带到巡抚和君王面前，在公众场合受逼迫。然而，耶稣也指出，这一切并非偶然，而是出于神的旨意。为我的名的缘故，他们要被带到君王面前，作为向外邦人的见证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所受那种高调的逼迫是有目的的。其中一个目的，就是使天国的信息超越以色列，传向更远的地方。这让我想起蒲公英的比喻，当你吹散它时，看似毁坏，实则它的种子随风飘扬，在各处落地生根，开花结果。神的国自始至终正是如此。耶稣也教导说，天国的福音未必在家中带来和平，有时反而使家庭分裂。因此，我们不该以为做基督徒就意味着家庭一定和睦。耶稣在这里警告说，人要与父亲反目，女儿要与母亲为敌。甚至有儿女因为父母信主，就将他们送上死地。这是最激烈的敌对情形。耶稣差派门徒出去，要他们宣讲一个将引发纷争的信息。然而，耶稣同时也教导，人必须持守信心。他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。事情不会顺利，路途不会平坦，但这不应使人退缩。使命已交在你手中，就要继续前行。这一切都发生在神即将对那地区的恶行施行审判之前。耶稣说，以色列的诚意，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马太福音10:23，我认为他的意思是，审判即将临到，你们还未走遍各地，审判就要开始。后来在马太福音中，我们会看到他谈到以色列的审判与圣殿的毁灭。现在我们来到第10章的末尾，耶稣在这里仿佛给门徒做临行前的劝勉。他告诉他们应当怎样思想，应当有什么期待，以及在各种环境中如何回应。经文说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，也就罢了。人今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所以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，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。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份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腹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马太福音10:24-31，这是主的话。让我们祷告天父， 求你使我们明白耶稣差派使徒的使命，也明白我们在其中所担当的角色。求你帮助我们领受主耶稣所赐的安慰与挑战，使我们既得激励又受督促。求你赐我们智慧与勇气，使我们借着基督认识你那荣耀的旨意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首先，我想谈一个重点，罪的本质是带有控告性的。第24、25节说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，也就罢了。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别西卜这个词原本是指非利士人的神明，后来成了对魔鬼的称呼。耶稣说，若他们称家主为别西卜，那他的门徒更会被如此称呼。我曾长期从事体育教练工作，高中、大学、业余都有。有时我教出一些出色的运动员，短短数周，他们就能做得比我还好。我当然很高兴，甚至自夸是个好教练。其中有些学生后来真的成为奥运选手，取得巨大成就。但我们永远不会超过耶稣。无论在智慧、知识或任何方面，我们都不能超越他。耶稣说，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也就够了。换言之，我们的目标不是超越他，而是效法他，像他。然而，效法耶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也要被像他一样对待。他说，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我曾思考过，耶稣为什么说何况？我认为他的意思是，他们对他的指控全然没有根据，他们无法在他身上找到任何罪。但若他们要控告我们，却可能找到许多真实的理由。若人仔细查查我的生命，肯定能找到某些可以指控之处。我相信你也一样。因此，当我们为公义和天国做见证时，就该预料会被指责，甚至被诬告。在历史上，针对耶稣的指控是最无理、最恶毒的人身攻击。当人无法在论辩上取胜，就转而攻击对方的人格。耶稣从未输过一次辩论，无论面对文士、法利赛人或律法师，他都胜过他们。于是他们就攻击他的为人，说他与魔鬼同伙。马太福音9:34记载，他们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这是对耶稣的诬告，他们说他出于魔鬼。这正显明了罪的控告性本质。当罪人面对纯净的真理与光明时，他们不会单纯的退却，也不会谦卑承认黑暗，而是转身攻击。为了为自己辩护，他们会诋毁那带来光的人。朋友们，请记住，若你要面对邪恶，若你要宣讲救赎的信息，就像这里的天国福音，你必须预备好被控告。罪深植在人心，使人一旦被揭露过错，就本能的反击，不仅逃避羞愧，更倾向于转移责任，推卸过失。这是圣经中反复出现的主题。从创世纪开始，我们就能看到这种模式。当亚当犯罪后逃避神的面，神问他说，你做了什么？亚当回答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当神转向女人，女人又把罪责推向蛇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创世纪3:12-13，两个指头都在指别人，一个指向女人，一个指向神，人人都在推诿。在出埃及记中，我们也看到同样的现象。摩西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400年的奴役，却被他们抱怨与指控。出埃及记17:3记载，百姓在那里甚渴，要喝水，就向摩西发怨言，说，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？摩西是大牧者，伟大的拯救者， 但他所救的人却反过来责备他。这就是罪的控告性本质。当光照在人心深处，黑暗不会平静退去，而是要反击。所以主耶稣在此教导门徒，若你要效法我，就当预备好被误解、被诬告、被逼迫。这就是做他门徒的代价，也是跟随他的荣光之路。使徒保罗也曾遭受类似的控告，正是他所牧养的哥林多人迫使他不得不自夸，以维护他作为使徒的权柄与信誉。你可以在哥林多后书12章看到那一幕。他其实并不愿为自己辩护，甚至说你们竟逼着我这样做。但面对那些指控，他仍不得不回应，这些指控竟是出自他所传福音带入救赎的人。罪在人里面所造成的这种扭曲与反常，若不是如此悲哀，几乎可以说是荒诞到可笑。它真是一个颠倒的世界。让我从我们社会的例子谈起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认为同性性行为是罪，你在世人眼中就成了一个有恐惧与仇恨心理障碍的人。若你持守圣经的立场，说那是错误的行为，他们就说你心理不正常，充满恐惧、偏执与仇恨。你是恶人，你要为这种思想悔改。再举个稍微平常一点的例子，若你相信真言的教导，认为仗打不离孩童是圣经所允，如今在社会中，你就被视为虐待儿童的罪犯。让我顺带讲一句，任何一种管教方式，只要走向极端，都会变成虐待。若你只是用皮带轻轻责打孩子的臀部，这是恰当的，是合乎圣经的。但若你用烟头烫孩子，那当然是邪恶的。再比如，有人说，我们只用冷静时间 time out， 看似无害，但若你让孩子在壁橱里关两天，那就成了虐待。有人说，那就用言语沟通吧。可如今又有言语虐待之说，连谈话都可能被指控。换句话说，任何管教方式若被滥用，都会被视为罪。圣经指出，孩子的心还未被塑造，因此杖打是教导引导他们心灵的一种方式。可若你照此行，你反而可能被指控、被定罪。这就是罪那种控告性的本质，荒谬而又深刻。若不是如此令人悲痛，它简直可笑。我们再看看社会的极端例子。如今在美国，一些律师协会竟为最邪恶的团体辩护。例如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 曾为北美男同恋协会 NAMBLI 辩护，这组织主张成年人可与男童发生关系。这简直是人性堕落的极致。然而，却有一群律师认为在法庭上为这种人辩护是一种高尚的事。试想那场官司要怎么辩？要说出怎样的言辞？要提出怎样的指控？这一切都如此颠倒混乱，而这正显明了人罪性的疯狂。罪使人思维失常，良知混乱，价值颠倒。就在上周，我们的教会也受到法律威胁，因为我们忠于圣经，责备一位公开犯罪的人。他的罪行连自己都承认，却仍带着孩子陷入污秽的生活。出于教会纪律的缘故，我们长老会多次祷告、讨论、查证才做出决定。但那人没有悔改，反而雇律师、打电话、恐吓要起诉教会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些人自称信徒，曾在众人和神面前承诺，若在信仰或生活上有错，愿意接受教会的劝诫与管教。但如今他们不顺服，反倒反咬教会，甚至威胁诉讼。这种行为不仅神学上荒谬，行为上更令人痛心。这种态度让我想起梅南德兹兄弟案。这对兄弟杀了父母，却在法庭上辩称，我们之所以杀他们，是因为他们没把我们教好。 这就是现代人心的写照，犯罪后不认罪，反而控告别人。我们的长老会这些年常遭类似指责，通常来自那些陷入明显悖逆却拒绝悔改的人。他们不打电话认罪，不说我错了，请原谅，反而攻击教会领袖，指控长老冷漠、不关心、太严厉、太松懈、太骄傲、太愚昧、太学究、太属灵，指责从两极反复，永无止境。有人问我，魔鬼明知自己必败，为什么还继续作战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罪本身就疯狂。罪使人失去理智，失去判断力，陷入自我欺骗的深渊。罪不仅败坏人，也使人荒谬。但在我们批评他人之前，也该停下来想一想，这种反击、控告的本能，其实也在我们里面。它深藏在我们的骨头里。我有，你也有。当别人指出我们的错误时，我们本能的想为自己辩护，转移焦点。若要克服这种倾向，就必须有意识地刻意地克制，让自己停下来，祷告，思考，求神赐下一个正直、合宜的回应。这不容易，需要时间与谦卑。亚当如此，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如此，圣经一再描述，当神光照人心时，人指责他人，而非认罪。愿神赐我们恩典，使我们在罪被揭露时，懂得正确的回应。当我们被指出罪行时，当我们面对自己的过犯时，该怎样回应？那些指控耶稣的人又该怎样回应？他们该做的不是指责，而是悔改。箴言28:13说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这节经文的意思很清楚，若你想用别的方式掩盖罪，推给父母、牧师、教会、社会、媒体，你就是在遮盖罪。你可能为自己的错误找千百个理由，好像这样就能合理化自己。但神说，那样的人必不亨通。然而，承认离弃罪的必蒙连续。当一个人真诚地说，我错了，我犯罪了，我认罪，我求怜悯，那是何等令人倾心、感恩的时刻。我们教会中也有人这样做，坦然承认自己的罪，寻求赦免。答案总是有怜悯。但若你继续畏罪辩护，继续掩盖与推诿，圣经说你不会得怜悯。那不是悔改，而是在戏弄神。愿我们都存敬畏的心，在罪被揭露时不再指责他人，而是诚实认罪，得蒙怜悯。愿神赐给我们那份正直，使我们在做错时能够坦然承认并悔改。也愿神赐给我们那份勇气与正直，使我们即便在行善被称为恶的世代，仍能刚强行义。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，你明白吗？一面是悔改，另一面是坚定。如果我因相信十诫而被人指责为右翼偏执的狂热分子，那么我不仅被忽视，还被攻击。但愿我不要因此退缩，不要因此放弃我所信的真理与所行的善事。尤其回到这段经文的背景，耶稣在这里吩咐门徒，我差遣你们出去，要传讲神国的福音。换言之，耶稣在说，我差你们去说话，去宣告真理。不要因世人的指控与污蔑而沉默，即使他们说你是被鬼附的，也不要停止宣讲。接着主耶稣说，所以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，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这些不实的指控和随之而来的逼迫不该使我们惧怕。不要怕。就像我刚刚提到， 我们教会最近也面临被起诉的威胁。但我们不应被恐惧所支配。若我们所行的是正当的、合乎真理的事，那么即使有电话威胁、诉讼逼近，我们也不该惧怕。在这里的背景里，耶稣的门徒面对的是性命的威胁，而我们所可能失去的不过是钱财。因此，我们更不该被恐惧所挟制。罪恶、黑暗与疯狂终究不会得胜，他们必被揭露，真相必然显明。这正应激励我们顺服与勇敢。耶稣的意思是，现在这些事情都在黑暗中进行，似乎充满混乱与私语，但到了末了，一切都会被揭露。那时，你要向谁交账？你希望被发现站在哪一边？你真正害怕的是谁？耶稣在这里多次说，不要怕。他要在门徒心里建造的是勇气。我每天为孩子祷告时，除了求神赐给他们恩典、信心、怜悯与顺服，我也常常求神赐他们勇敢的心。在当今的文化中，勇气似乎成了一个过时的词，但耶稣要在他的门徒里塑造的，正是这种勇气，不要害怕。主在暗中教导他们的话，要在光中传讲，耳中所听见的，要在屋顶上宣扬。虽然这些吩咐最初是给使徒的，但我们也不能因此以为自己就没有责任去宣扬基督的话语。福音的信息必须被传出去。当然，我们要承认，使徒有他们独特的使命，牧师、长老、执事也有他们特定的责任。并不是任何人拿起一本圣经就能随意解经、带领查经班。这就像一个人买了急救包，就说自己能做外科手术一样，不负责任；或像一个人穿上西装，就去法庭替别人辩护一样荒唐。传讲神的道是有资格与责任要求的。当我在讲台上讲道时，台下坐着的有长老，有教会的同工。若我讲的有错，他们有责任指正我。这不是我个人可以随意独行的事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受洗的传道人才有责任传福音。每个信徒都有参与的角色，有时是在咖啡店的一场轻声对话，有时是邀请邻居来教会。我们会在主日晚上有一堂课，讲到如何实际的去做。但无论如何，神呼召我们参与。耶稣差派门徒出去，因为有一个信息必须被传达。最近，我们在家里举行了一场青年聚会，鼓励孩子们邀请未信主的朋友来。那晚我们唱歌、吃饭，玩得很开心。然后我们的牧师比尔，也是位长老，把大家聚在一起，清楚而简明地传讲了福音，讲到耶稣为罪人而死。那一刻，福音进了人的耳中。朋友们，要知道，福音的宣讲正是神用来拯救灵魂的途径。感谢神，那些年轻人有勇气邀请朋友来教会。也许他们心里有些害怕，但他们仍然去做。我们不该害怕，我们要勇敢。说到恐惧，我们到底在怕什么？我们并不是怕流血殉道，我们怕的是社交压力，怕被人看不起，怕自己说不清楚，显得笨拙。但有时，我们只需开口说一句话，我们太沉默了。我以前喜欢带运动队，后来年纪大了，我发现自己喜欢教练工作，不是因为比赛胜负，而是因为那是一个模拟环境，可以教人如何在情绪与冲突中反应。正如杰弗逊说，一个小时的游戏比一年的谈话更能认识一个人。这真是太对了。年轻的姐妹们，若你正在与某个男生交往，想知道他是否值得托付终身，就去看看他打篮球时的样子吧。看看他如何应对犯规、坏判决和压力。比赛最能显出一个人真实的性情。 他赢时怎样，输时怎样，被误解时怎样，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，还是能自制。当比赛进入关键时刻，谁敢要那颗球？不是最聪明、最强壮的人，而是那个说给我的人。你会继续把球传给他，因为他不怕，他不惧怕关键时刻。相反，那些在关键时刻慌乱失常的人，往往是因为他们看错了比赛的本质，把它看得太重大、太绝对。其实，这只是人生的一部分。就像乔丹在广告里说的，我曾47次在最后一秒出手失败，但他仍然出手。不要害怕。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在怕什么，尤其是当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胜利已经属于我们，我们已经赢了。我想，这段经文的核心在于，耶稣知道门徒将面对的不仅是思想上的压力，还有肉体上的威胁。但我认为，我们今日的恐惧往往是因为高估了人。这些年来，我有机会与一些在世人眼中很成功、很有权势的人交往。让我告诉你一个事实，他们其实和别人一样不安。当夜深人静，他们躺在枕头上时，他们也在想，若今晚我死了，我会去哪里？而我们正肩负着向他们吹响警钟、传递信息的责任。我们手中握着救赎的话语。不要惧怕，不要退缩，要开口，要勇敢地说。是什么让你沉默？你并不是真的怕死。但我仍要指出，即使在今天我们的文化中，人仍然惧怕死亡。事实上，公民连线 Citizen Link 的一篇报道指出，如今基督徒所受的迫害比20世纪以前任何时代都更为严重。他们也是当今世界上受迫害最深的宗教群体之一，并且在过去几年里，这种迫害愈加加剧。拷打、奴役、强暴、监禁与杀害，这些暴行不断在世界各地施加在信徒身上。而这其中，许多迫害的根源来自两个方面，共产主义与政治化的伊斯兰势力。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惧怕这样的迫害。我去年在中国时，心里倒是略感担忧，而与我同行的弟兄们则确实心存畏惧。这也是我们必须秘密聚会的原因。然而，在我们的文化中，许多基督徒并不是因为外在逼迫，而是因着社会性的怯懦或属灵上的懒惰，成为属灵上不结果子的原因。我们害怕被人视为心胸狭隘，害怕让某个聚会或谈话的气氛变得尴尬，因此不敢开口说出救赎的信息。我们明知道，一旦我们在某个场合说出真理，气氛就会立刻改变。人们会说，奥尔森，你又提到了那两个永远不该谈的话题，政治和宗教。讽刺的是，这两件所谓不能谈的事，恰恰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。这让我想起一些辅导的经历，夫妻来到我面前坐下，我才发现他们竟然彼此几乎从未真诚交谈过。我常给他们一个小建议，出去一起吃顿饭，喝杯红酒，吃点意面，好好谈一谈。可是我们往往不愿意这样做。有时是因为害怕，有时是因为懒惰，有时则只是因为没心情。然而，弟兄姊妹，你必须愿意张口说话，在你所处的环境中成为智慧的泉源。尽管如此，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句被引用多次的话，提醒我们该惧怕谁，又不该惧怕谁。我们或许战战兢兢地度过今生，害怕那只能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人。但耶稣说，我们应当惧怕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那一位。他把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，你究竟在怕谁？怕那只能暂时影响你的人，还是怕那能永远掌管你结局的神？ 这并不是冷冰冰的威胁。事实上，在路加福音中，耶稣在说这话之前，还加上亲切的称呼，我的朋友，我对你们说，那杀身体以后，不能再做什么的，不要怕他们。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？当怕那杀了以后，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正要怕他。路加福音12章4至5节，这是出于爱所说的话，是一种亲密的提醒，而不是严厉的警告。如果你真爱人，就必须愿意告诉他们这样的真理。现在，耶稣用什么方式来安慰他的门徒，使他们在即将面对的危险，甚至致命的使命中得以坚固呢？这是我要讲的最后一点。我们必须记得他当时在做什么，他差遣他们出去传讲神的国，告诉他们世人会怎样回应，又教导他们该如何应对。接着他用极富牧养意味的话语来安慰他们。而耶稣所提出来安慰他们的主题就是神的主权。耶稣说，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朋友们，这也许是圣经中最具安慰性、最牧养人心的经文之一，彰显了神那慈父般的主权大能。然而，这样的真理如今却不断遭到攻击。我遇见过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，实际上并不相信神的完全主权。让我引用两位神学院教授，杰瑞·沃尔斯和约瑟夫·东格，他们在阿斯伯里神学院任教，专门教导未来的传道人。他们在书中写道，圣经确实表明，神对人类历史有宏大的计划与旨意，但并非事无巨细的掌管或决定每一件事。换句话说，神掌管大事，却不掌管小事。他有整体的计划，却不干预细节。我想问，这样的神学逻辑究竟如何成立？如果神不掌管细节，又如何能真正掌管整体？正如那句古老的格言所说，因无马掌钉而失马，因无马而失战，因无战而失国。若神不掌管马掌钉这样的细微之事，又怎能掌管整个国度？然而，耶稣清楚地说，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。难道他还要再说得更小、更细，我们才肯相信神掌管一切吗？如果他说连一只苍蝇也不落在地上，若非出于父的旨意，我们才信吗？但耶稣说得更细，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想想看，这需要何等微观管理。每次洗澡，看见地上的几根头发，神都已数算清楚。若连发丝都在他的掌管之中，我们还敢说神只管大事而不管小事吗？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不只是神学辩论，而是要用这真理来安慰我们，坚固我们，赐我们勇气，让我们知道世上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。正如那位冷静的运动员，当他投失一球时并不崩溃，因为他心中有更大的视角。同样，耶稣差遣门徒时仿佛在说，即便你死，也不是世界的终结。没有一件事，连你的死亡都不会超出我父的旨意。他掌管一切，甚至能把人的灵魂带入永生。所以不要惧怕。我们的安慰、勇气、使命与方向，都系于对神主权的正确认识。他按着自己旨意的筹算运行万事。尽管如今许多人反感标签，不愿意被称作某某主义者，但我愿直言，我宁愿有一个清晰的信仰标签，也不愿模糊不清。因为那些拒绝标签的人，要么是不知道自己信什么，要么就是在隐藏什么。就我而言，我相信加尔文主义对神主权的理解， 才是能真正带给人安慰的信仰。耶稣所说的麻雀不落地，头发被数算，都正是表明神的全然掌权。加尔文主义的核心不是冷酷的宿命论，而是深切的安慰，因为若神连麻雀与发丝都掌管，那么他的儿女更在他慈爱的看顾中。我不知道你曾经历的苦难背后神有怎样具体的安排，我无法告诉你将来的每一步会发生什么，但我知道神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件事上都有他圣洁而荣耀的旨意。因此我们不该惧怕人，也不该惧怕未知的未来，只当敬畏那位掌管万有的神。正是在这样的真理光照下，耶稣吩咐我们把神国的福音传给这迷失将亡的世界。让我们祷告天父，求迷赐我们勇气，使我们明白迷手中的大能。求迷使我们不被这世界的阴影所吓倒，赐我们智慧，知道何时当说，何时当静默。帮助我们顺服迷的呼召，承担起我们的责任，并在一切事上深知，我们的神在天上掌权，运行万有。愿这真理在我们心中成为安慰，使我们在一切环境中都得平安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